哎，你好，你好，啊，看到你了，
终于见到真人了，
对对，反正我经常在网上倒是留下我这个什么东西，
有点紧张，
哎，咱完全没有紧张啊，你是离职，都搞定了是吧？
对，他当天就叫我，就说当天就可以结束了，到后面又给他扯了一下，延长了3天，然后3天不用去上班，这样子，
可以可以，
刚好延到今天。
哎呀，找工作嘛，反正都是这个样子，因为各种各样的奇葩公司都非常非常多，真的非常多。
是，有没有占用你打球的时间？没有这
没
个
有没
放
有，
假
我
的。
都是很多时候我都是早上去打球嘛，早上，然后下午再搞点什么，晚上搞点，我经常现在尽量的改成晚上访谈，因为大家都下班了嘛。下班会好一些，
好，那这样我看到你就行了，然后我就光视频了，光视频了，
可
我
以
这
可
样
以
专注一点。
可以，可以，我也关掉，这样会比较好一点。反正两个男的也没什么好看的。
怎么还有其他的声音？那个你听到什么？有点
没有
回音。
哎，
好，
你的有回音吗？
现在好了啊，那我关视频了
可以可以可以，好嘞，我也关掉。
那你也关上
可以。
啊，这样专注一点。
可以可以可以。哎，怎么说呀？反正你可以，就按大部分普通流程嘛，你就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嘛，因为这个毕竟是吧？就是说很多年之后也是你自己定，可能是你自己定。
中国是这样的，我那就从小时候开始讲的，也但我又怕超
可以
时，
可以，都可以。
就讲大尽量的简要一点。我也是姓刘的，然后算本家跟弄个，这
可
样
以，
老家是在湖南的，在南方一个城市，从小90后嘛，但是其实和80后玩的东西都是差不多的，小时候的记忆和80后是差不多的，在农村嘛。那时候我们那农村很穷，就通电话都很晚。什么都比别人晚一点，什么通电话或者通水泥路啊，都是最晚的那一波的。因为是我们是在一个边境，就是两个不同的市和不同的省、不同的县的一个不同的村里面的一个边界，就是三不管的那种。
对对，谁都不想去搞那边，对吧？
对，去哪里都远，去两边都不对。我们因为口音这个东西改不了嘛。我们那里的口音都不同的村的口音都不一样，然后我们去这边，哎，他就说你是什么，听这个口音就会加一个什么，我们那里会加一个什么仔什么仔，我们加什么谷什么谷的这样的，就是去哪边都不讨好，然后我们去后来去我们这边的，从小时候说起嘛，然后读书也比较晚，7、8岁开始读书，然后去开始读幼儿园。读幼儿园呢，第一年去读幼儿园，发现，老师说没书了，好吧，转头就走，回家又玩了一年。第二年再去上幼儿园的，
那时候想想也还蛮幸福的哈，
那只上个幼儿园就是玩，记忆的也。不知道我这个人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多记忆就很深刻，不是因为它重不重要，就是以为某一个片段记得很清楚。然后我幼儿园的时候被老师打了，因为我跟同学跑来跑去，然后他爬了一个桌子，我扯了他的腿，然后他两个门牙摔断了，被老师打了一下。
那确实是重要事件，放在现在不得了了。
也没事，就是被老师打了一顿，后面也没说什么。然后所以说我农村的话，这个教育啊，我这个教育其实是很坎坷的，因为怎么说呢，我们后来就开始读 一年级了嘛，一年级和二年级，那个老师是那种年纪比较大的，也不会普通话的，读了一二年级的拼音都没学过，三年级的时候一拼音都没学过，段落也不知道，语文不是一般要从段落开始嘛，几段转也不会。然后我们那里是奇葩到什么样，就是一年级和二年级是在同一个教室的，一年级上课的时候二年级的自习，二年级上课的一年级自习，这样弄都是同一个老师教，他教两个年级、
哦、
两个年级就两个班，我这样子我还是全班第一，然后我的成绩是56分、哦、56分全班第一都没及格。然后这个老师还比较奇怪，就是他问你要回答问题嘛，就是说全班第一的开始回答，如果我没有回答出来，全班每个人都要挨打，把手全部伸出来，用那个竹，他在山上砍了那个竹子，那个竹节挑手，挑一下那个手肿起来，好痛，在那一忍着，每个人都打，有时候打手，有时候打头，有一次有个同学的头被他打了出血了，打了个洞，
哇，
那时候。现在肯定是不可能的，以前的家长就觉得哎呀打得好，就是老师要就是管多管教他们，帮他管小孩嘛，老师打得越狠就觉得这个老师越好，比较严格。然后就开始读了四年级，后来就家里开始做一个小生意，在镇上面，然后去镇上面读四年级的。甚至上面读了个四年级，也是天天玩，成绩一塌糊涂。读了一年，后来就我们那里读小学也是要考初中的，初中也有重点班的，如果考不上重点班，后面就几乎就读不了了，读书这条路就读死了。在镇上读了一年后，天天玩，也是什么都学会了，各种不好的习惯都学了，在镇上嘛，天天去游戏厅啊，打游戏啊，包夜啊，这种的。有一次玩，在有看别人玩电脑，那时候都是那种大的、大的那种显示屏的，看别人玩、
CRT 的那种，对吧？
玩 CS 都是那种不联网的、本地的，看得津津有味。突然耳朵一热，我妈把我扯着我的耳朵把我拉出去了，哇塞！看得津津有味，又被打一顿。
好像是我们我当然比你大一些，好像是那个时候家长包括现在也是这个家长就受不了小孩看这些东西，就是说你最好是就好像电脑是洪水猛兽，我那个时候你知道什么是洪水猛兽吗？看书，你要是不是看课本、你要是看小说那就是洪水猛兽。现在你如果小孩喜欢看小说，哇，家长会觉得哇天哪，你是吗，是吧？但现在你如果玩游戏就不一样，有时候我想想，反正我家小孩我不管，爱看啥看啥。
那你还是要尽量发挥他的天性啊。
对对，确实是这样。
后面但是很奇怪啊，我后面又在那里在镇上学了一年，又回来了。又生意不做了，好像是说有个亲戚叫我爸妈去帮他帮忙去干活，然后我们就把店转出去了，我就回到村里继续上学了，又回到原来那个村，但是那个老师比较好，是一个教数学的老师，是个校长，数学教的挺好的，也不打人。一年时间我又赶上来了，可能小学的成绩课程比较简单嘛，我又赶上来了。赶上来到最后也能达到年级前几了，年级其实就一两个班，慢慢的就读书好像还行啊，还是能读的，后来就也没怎么就很顺利的考上了初中的重点班嘛，就开始读初中了。初中那时候呢，初中就开始读那个走读啊，因为家里发生了变故，然后又在这里面又做了一个另外一个生意，开始 读了3年，也还行，成绩一般，然后就考上了重点高中。重点高中读了高中之后就不行了。高中之后第一年考了，因为我们那时候一个年级有1200，到1500之间吧，然后能考个600-700名。后第二年就是1000名以后了，就很差。高中呢，因为我这个性格也不行嘛，性格是比较内向的，对人际关系这一块处理得非常差。后来
然后就是说你们那时候在重点高中的话，应该我不清楚啊，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哈，我们这里是分片考，也谈不上什么重点高中不重点高中，我们这里是两个高中嘛，就是那时候我的时候是分城市户口跟农村户口嘛，就农村户口的去这几个学校，城市户口的去那几个学校，就是它期间就是说农村的会，比如说有三四个学校，然后城市户口的也是有三四个学校，就是这几个呢，当然会就是说城市跟农村之间会有比较嘛，但是就城市中它也是有几个学校，他们肯定是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农村中也有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但是在我那个年代不像现在，在我们那个年代就是农村的是要好于城市的，为什么？因为可能农村就是比较苦学一点嘛，我也是瞎猜啊，就是比如说我在的高中。可能他就是要比城市户口的那个高中要多考上接近2倍的人吧，就是上本科线，就是我们是这样，可能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那时候都没有辅导班，而农村的学生确实是更努力一些，我觉得我也是瞎猜啊，我不清楚这样解释对不对
应该是的，都农村没有，你问谁上过辅导班的，应该是没有的，我也没上过，
对
都
呀，
没上
我
过。
也是这样。对。
我们那是这样，它是一个县嘛，一个县里面。全县竞争，全部考那个学校，然后全县大概有3个重点高中，3个重点高中，其中有一个一中嘛，一中是最好的，还有2个是其他中，但是这2个呢，虽然也是重点高中，但是不行，考的人数也很少，和一中没法比。其中呢，有一个，另外2个学校，一个叫情场，就说专门是谈恋爱的。一个叫赌场，就专门打老虎机的，这样子的，他们都这样说。确实，那两个学校确实也考得少，主要是靠这个一中考大学。所以我们那里呢，就觉得你如果考不上一中的话，这个学好像上不了了，因为后面大学很难考，
是这样。
影响确实也挺大，师资力量全部都是往这个一中倾斜嘛。包括老师也是一样，同学也是。我呢，能撑在高中能撑3年，完全就是原来的基础，也上课就听一听，听懂了，一知半解，下课就完，我从来没有认真过，就是这样。然后我们那一届，因为我们这一届也比较奇葩嘛，也是那种。我教育改革全部被我们碰上了，3年，高中是3年嘛，3年换了3个班主任，分了3次班，所以同学是特别多的，但是深交的同学没几个，因为是读一年又换了一批嘛，这样的，后来成绩不好，终于慢慢的，快到高三了，到高三呢又碰到一个同学，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印象也比较深刻，大概就高考还有60、70天的样子吧，他就把我们几个人拉到一起开个小会，他说你们这几个人这段时间你们考也考不上啊，没什么好考的，就是好好的不要闹事嘛，就这个意思，不要影响其他同学，你最多就考个3本吧，他跟我这样说，我当时震惊了，我对我。哇，一个老师， 就对学生说这种话，就太不合适了吧？所以我就记住他这十几年，还记得这个事情。这个老师，我从来没见过这种老师。
啊，
不过他说的真准，
这个老
确
师
实没
对你
考
影
上。
响非常大呀，哈，对你影响非常
对，
大。
但是他确实说的很准了，确实没考上了，而且很戏剧。我们那里不知道你们那边是分不分什么本一、本二、本三啊？这样的。
我的那时候是分的，就是
哦。
我也记不大清楚，因为我年龄太大了，而且跟现在肯定是非常非常不一样。我们那时
哦。
候是比如说达到一个线，就是它分，我们叫重点线。我说在山东啊，是叫重点线，就重点线是全省统一的。就是重点线下面还有一个比如说二本线吧，它是每个市不一样的。比如说青岛市跟济南市是多少分？我以前叫莱芜市，莱芜市是多少分？它确实是这样。以前我还跟人家交流过，人家觉得哇，这是假的吧？但不是假的，就是在我那个年代考学的时候确实这样。就重点线是全省统一的，因为我已经考上，我是超过了重点线嘛，我超过了重点线不少分，所以呢，我就没有再关注下面，就是。对下面的二本线来说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比如说我在莱芜市，人家可能就会比其他的市多15分，或者是多七八分，我具体多少分，因为我管不着是吧？我也没有再关注。就我们那时候是这个样子，就是不但就省内还有一个歧视，就教育歧视。
是，我们那就开始分本一、本二、本三，和你们这个差不多。重本就是本一、本二、本三，然后考上学校是什么概念？就是要二本以上，三本就是那种民办的，学费特别贵的，一般人是读不起的，可能一年学费都几万那种。考上二本以上的学费就便宜一点，那个一年学费几千块，这种。啊，然后我呢就比较悲剧嘛，考了一个比二本线少了1分，一分之
一
差，
分，我靠！
等于就
这
没考
是，
上嘛，没学校读。后来哎呀，没学校读那个就不知道能干啥嘛。但是我们那边又有一个复读的学校，他说：“哎，没学校读，那只能去复读了。复读的话，因为我这种分数线比较靠前的，他会说有一点的优惠，然后学费可以减一点，减1000块钱还是2000块钱这样子，又去读了，去复读。复读那一年过得还挺快乐的，也没什么压力，天天就是玩，然后上学。复读那些人，那些老师呢？”他们专门就是搞复读的，比那个正经学那个高中老师教的好像还好一点。但是呢，也是那种老老师，什么数学用方言说，就数学用方言就算了，语文也是用方言。
没办法，不会普通话也没办法。
生物也是方言。但是教的还挺好的，我们都也能听得懂，因为都同一个市的话，虽然不会说，但是能听懂，就一年很快嘛，很快就过完了，然后又去考这一次也没有怎么认真，就上课听一下，下课就玩，还是继续的，每个月呢放个月假，雷打不动的去包个夜，玩一晚上游戏。玩夜通宵这种的，这也很快过了，又去考试了。这一年也可能是因为上一年题目太难了，这一年题目它就简单，不是这超常发挥，但是也比较戏剧。考试考上了，这一次的这比一本线多了一分。
这挺好的，你这样相当于这复读一年多了个50分，30-40分吧，至少。
多了有差不多快200分，应该有150以上，
哇，这么厉害啊！
很
这
厉
挺厉
害，
害了，你这非常厉害了。
是运气好，再加上题目简单，语数外
也不能
特别
算
简
运气
单，
啊，也不能
都很
算
简单，
运气
都
好。
考了，是运气的，语数外都考的挺好的，都有120多，总分150嘛。 但是理综不行啊，理综300总分只考了150多，语数外不拉分的话也没学校上。但是后面，哎呀，乐极生悲嘛，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这一次终于考上了，那是考选那个专业又是个问题了嘛，就不会选，就问了一个亲戚，他跟我说，你这个分数上一本好像没什么学校能上，上个二本应该专业随便挑，我觉得也对，听他的，然后选了一个特别好的二本的特别好的王牌专业，选了之后他说你就这样填，好，如果按照这个剧本走下去，那应该也还算挺好的，但是我千不该万不该，我又拿学校发的那一本什么填志愿的厚厚的那一本书啊，拿着我这个分数，我就去往年这个分数能报什么学校，拿去冲一下一本，好一填填那个一本是一个西北的某个学校嘛，之前我们在群里说过的那个学校，填了我也没注意，当时我认为，诶，这个学校。这不是山东青岛吗？挺好的，青岛挺好，山东最好的城市。哪知道后面拿到通知书，我就傻眼了，这哪是这一字之差，差很多呀！
对，我能理解。
专业也是一个传统的制造业专业嘛，也不懂就随便填的。这个也不怪别人，都是我自己填的。因为我那个亲戚教跟我说的是要填那个二本线的，我也填了，只是说你这个填在前面，后面就等于滑档了，就没有资格落到下一批的，那下批线的选拔就没资格了。没办法呀，当时心就很凉啊，但是也没办法，这么远又得，第一太远了。第二又不熟，第三是个欠发达的地区嘛，一般人不会这个填志愿这么填的，但也硬着头皮去上了。上了那里呢，第一次是坐飞机去的，开始坐到兰州，在兰州歇了一晚上，第二天又坐火车还是长途汽车才到那个学校。刚开始在市区还好，慢慢的在夜色下。半夜了，慢慢的，哇，越来越远，好像是越往越深的一个村里面去了。终于到了，到了要，当时就傻眼了。那个学校，就是从就是不是自己心目中的那种大学的样子了，各种就很失望。当时就想回去了，带着这种心理，在这个学校待了4年。也是不成熟那时候，但是这个学校也很奇怪啊，就是五湖四海的同学都有，本地的学生的话分数线就很低，可能考个300多、400多就能上，还有特别是你们这个山东的人的也很多，而且分数线很高，都是考600多分来的，
我去，
山
你
东
们
都
学
没
校还
听
不
说。
错。其实我觉得学校应该还是不错，名气是有的。
学校在那个省是肯定是第一的，但是
对对。
在内地没法比，随便一个二本他都比不了。
啊。
他离市区有点远，然后他去上学嘛，就上这些专业的学，也上的不怎么样，就随便上能考试能通过。好好，4年的大学生活也算过得差不多。后面的大三的时候就特别厌学，就想早点出去上班赚钱，觉得这个学上的好像没意思，什么都没学到。当时看到别人对未来也没什么规划，那看到同学他们有的考研，有的去开始找工作嘛，有些在企业在学校去找工作，找工作的呢也去，我也没去找工作。就回到，就开始去考研，报了一个班，就是那种考研班，但是不是线下的，它是线上，找了一个学教室，然后开始发视频让我们看，去练。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也不难啊，我一看我也会，你做题又不会， 那肯定也是考不上，最终也是没考上。因为从那我从读书开始到后面毕业，从来没有很认真的做一件事情，没有100%投入，都是一知半解，觉得自己理解了就行了，就不再去往里面再去深究了，是这种的。所以事情
嗯，
毫无意外还是没考上嘛，没考上就没考了，就回来。回到这个南方的城市，就开始找工作。找工作啊，因为你找工作的话，学什么专业其实好像也不是很重要，企业都知道你什么都不会，就随便问你一点问题。但是
啊。
这个什么211的学校的名头还是有点用的，还能找到工作那时候。然后花了一周找到工作了嘛，找到工作就开始去就干，第一个月大概是3000多块钱吧，就开
啊！
始上班了。当时那个有个领导就问我，他说你对这个工作怎么看？我说现在上班挺好的，能自己赚
赚
钱
钱，
了，
对。
很开心。他说你。未必是这样的，他的意思就是，可能不是你想象的这样。当时我
啊！
不理解，现在慢慢的真的是越来越理解了。人际关系也还是处的不好嘛，然后开始就上班，上班呢，因为是个国企，它是等级很森严的，就是研究生干什么活是什么岗位，本科生干什么活，大专生干什么活都是固定死的。然后就开始干，其实也是有机会的。刚开始有个岗位，他是一个研究生的，也我的属于我的导师嘛。她刚好怀孕了，应该是要去，要休假，就是把我招上来顶替她顶一段时间，顶个半年。但是我做的也不好，后来。回来了之后，做的事情也没什么技术含量，干了1年多吧。后来也是因为不会人际关系，跟这个导师也产生了一些矛盾。是什么矛盾？就是因为我们干活的话，正常流程应该是要有些规章制度的。我们大概是做那种检测流程的，就有步骤一、步骤二，按这个国家标准去执行就行了，但是有的公司为了拿到单，他有时候那些客户这个一定要把它做成功，不能失败的，一定要是通过的，然后反复的做，天天做，就是成功不了。然后我看到那个导师以前也是随便改数据或者类似这样子，有一些违规的操作吧。后来有一次我就说，哎。那我就像你那一次一样，反正做不出来，就按你那次弄一下，把它弄过去算了吧。哇，他当时就大发雷霆，他就说你如果是这种想法、这种态度在我这里的话，你不要在我这边工作了。就是有些事情
你不能这样说嘛，你不能这样说。
对，是这么说，是这么做的，但是说你不能这么说。然后就开始排挤我了，但是他这里待不下去了。但是国企他是不会裁人的，但他会有一其他的名头。我作为一个大学生过来做的事情，刚开始还是属于跟专业有点关系的嘛。后来他把我安排到，他说啊，业务调整啊怎么样的，把我安排到去做另外一个工作了，简称就是司机。就叫我天天去送货，那也好。在公司就把本拿，因为在学校拿了驾照，也没怎么开车，就在公司把这个开车的技术练会了。后来干了一段时间，觉得人生还是没有希望，再这么干这怎么行啊？天天就是送个货，工资也不高。后来就想。就开始找那些以前的同学嘛，看他们在干啥，能不能有什么其他的出路。有个同学就说，他也是，出来之后也没干这个工作，他说找了一个跟程序写什么写 Java，Java 我知道呀， 但是我不熟啊，但是知道的，我只知道以前高中的时候玩手机嘛，那个诺基亚的手机，
啊、哦，
打开
有
那个游
Java
戏
的
就是
软
个
件，
Java
对。
什么的，我说是那个 Java，好吧，
可以可
呵呵。
以，哎，对你这样，我突然间想起来，其实咱们在那个群里也有一个在那读研究生的，跟你是校友，他讲了一个还蛮有趣的故事。他说，
嗯，
我就打个岔吧，我不知道你那时候有没有看到过，他讲了有趣的故事是，然后他在那读研究生嘛，然后得了肾结石，肾结石啊，我操，疼得要死了，就去，你们不是有校医院嘛？然后就
嗯。
去拍片子，拍片子那个校医院一看他疼得这样，就知道是肾结石。然后呢也没办法，你就喝水跳嘛。然后呢那个他就问那个校医怎么办？他说：“哎呀，现在太多了，咱们这个校区的水太硬，以后呢你自己订矿泉水喝。”然后给了他一个那种要买矿泉水的那个电话，你知道吧？他说：“
嗯，
妈的，那几年就是。”自己买矿泉水喝，因为他有这个，好像是他说你那个校区的水太硬，但我不知道真假，反正我听了之后我还记得还挺深刻的。他说你这个校区搬的那个地方水太硬，其他的呵呵我不知道他还在不在群里，我应该还在。对，我打个岔，我想起来了这个事情。
你说的这个事情，我有个同大学同学也是，他嘞。他也有这个肾结石，这个属于肾结石是吧？他是怎
对，
么弄
疼，
出来的
对，
呢？他就是每顿吃饭都要喝一瓶饮料，要么是美年达，要么就是可乐，各种饮料，他当水喝的。他每一顿要喝一瓶。后来大学快毕业了，就有一次痛得受不了，被同学把他扶到那个校医去了。后来会还是怎么样 弄了一下吧。我这对他这个印象比较深刻，就他就是饮料当水喝，
哦，对对对，
嗯，
可能我以后我问问，再就是给我讲这个故事，他把这个他的肾结石归结为是你校区的水不行，这个也有可能他喝饮料，各种原因都可能有，但是不清楚，
也有可能。我水
对，
可能是不行的，因为我们在
啊。
大学那里喝的水，好像也是那种全校的锅炉烧出来的那种水，也不知道它有没有过滤。
哎呀，
北方
可以
嘛，
分，
北方跟洗澡也是没有单独的那种浴室的，都要去洗浴中心去洗。我们是那一种的。喝水也要去很远的地方去打水，有个专门的地方就是锅炉那里去打水，等于每个人都去买了一个热水瓶。不过我们那个学校，气候还是挺好的，特别是暑假的时候啊，全国最热的时候，它那里是最凉爽的，气候挺不错，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油菜花都开了。是比较适合的，还有什么？好像还有一个环湖，自行车赛也是在那里，风景又好，然后气候又挺合适的。你当时去那里是工作哈？
对，我是，就我工作就是到处去人家装好了基站什么的，我们把什么网络配起来嘛，包括 OSPF 或者是 BGP，然后通了之后，你不能说通一次就可以，你要在那里稍微待几天，就是比如说待2周，确保人家确实就是成功了嘛，你不可能是说哦通了，然后我走了，万一再出问题，你们就又麻烦，对吧？所以我们要每个地方。那时候就相当于旅游了，你知道吗？对我来说是这样，我就觉得哎还不错，反正到时候玩一玩也没事干，因为大部分都不会出错，我很少见有出错的时候，几乎不会出错，所以呢我就觉得还可以，对，
在哪个城市啊？
我你说我吗？我们都去那个什么的时候， 就是我们去修的基站，就我那个年代的时候，我们都是城里都已经修好了，所以我们去的都是边远的地方。就是
哦，
我工作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你说，哎呦，它是个省会，人家早就修好了，你知道吧？3G、4G 都3G 了嘛，那时候都已经修好了。只有就是偏远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去的都是偏远的地方，就是也是这个叫什么进城嘛。就是如果我再找个5年10年，很可能就是修城里，你知道。但是我那个年代正好是赶上了时代的浪潮，城里都修好了，我去的都是些县级市这个样子。
嗯，
那里3G 还没有，就是这样。
说的这个我也去那个其他的那个偏的地方去跑了一下，当时我们是去做另外一件事情，当时有个同学，他有点生意头脑嘛，他就说去搞，他在网上找了单，他说去找线下的人，线下那种电线营业厅啊，去办卡，后来我发现这个好像是有点问题的。他就在网上找了一堆人的身份证，然后去线下去找人办卡，然后那些人呢又很，就是做一个中间商一样嘛。那些人想需要这个电话卡，线下的人他又想要单，就把这笔做成了。但是他们后面这个，当地的那个营业办营业厅的那个办卡的人啊，觉得我们是学生好欺负，很多钱也没给，也没赚到钱。现在想一想，应该是属于有点灰色产业的意思。
对对对，是应该是的。
那时候还比较放松嘛，现在应该是不行了。
哎，对，很多事情啊，都是要早，要很比较早，否则的话，你这个到最后了，因为黄花菜要凉了嘛，就不行。
不是我这个同学，他也有几个同，这个同学也挺有意思的。他刚开始到大学的时候，他是比较积极的那种，在对一切都比较上心的。后面到大三之后，就对一切都不关心了，然后天天念佛在宿舍，开
在
始
宿
信
舍念
佛
佛，
了，然后又不吃肉，每天就吃个白菜素菜而已。搞得人好像身体都有点问题了，营养不良什么的。经过了一，他就天天念佛经啊，各种佛书都看了很多，很懂。然后学也不上了，这种的。
最后也不上了。
这后来没拿到毕业证，但是延期了一年又拿到了。
他比较奇怪呀，这种我还没
对，
见过。
是家里发生。家里好像吵架还是什么影响到的，跟家里也有关系。就是他带我去做那个生意的，后面还做了其他生意，不是新生进来的时候都要买被子嘛，或者买那些生活用品嘛。然后他也和我一起，他就叫我投资，好吧？当时呢。爸妈给我的钱也没有什么限制，他说你要多少就不够就用就拿，然后我直接投了接近6000块钱，去买那些被子什么去卖，后来一件都卖不出，因为为什么？学校不可能让你卖，让你卖
对对，
了学
他
校
还要
赚
赚
什
这
么？
个钱，对。
对，亏死了，后面就全部亏了，6000块钱一分都没有了，这很多了，6000块钱当时
对对，
也
那
是
时候
一年的
是很
学
多。
费了。
对对对，我们那时候学费是3000吗？我不知道现在多少。
好像是我一年的学费的，我后来家里也没有说这件事情，他没也没发现，因为其实花了很多不应该花的钱。就这样，后来就毕业了嘛，然后开始就说到上班这里，上班后来为什么又学的这个 Java？后来就是因为听了同学他说搞这个还可以，我在想好像可以试一下吧。就去学那个，花了2万，还挺贵的哈。但
对，
是
是
两万
挺
块
贵的，
钱，这是我干了一年的工资，把它也没
剩
省，
下的，
对，刚好交完就没钱了，这个就开始学了半年，学了半年就出来。刚开始你知道这个培训机构讲的都挺好的，说怎么样月薪过多少，多少 讲的时候是天花乱坠的，但实际情况还是一点都不提的。实际情况到最后呢，学是学完了，那最终还是得找工作嘛。找工作，那是不是一般都要说什么离职证明啊，上一段工作经历啊，这些我都没有啊，那怎么办？他那个培训机构他也不会说，只是提一下，让你自己想办法。那大家看大家怎么做嘛？大家都是，就要造假，就得买那个课章。你说要虚构哪个公司的离职证明，你就买这个，叫别人帮你刻这个公司的。我心里很抵触啊，作为就是老实巴交的一个人，全都没做的比较出格的事情，接受不了。但是接受不了也没有办法，得释放呀。你花这么多钱学的，你还是得找工作。后来还是虚构了一家我那个同学的一家公司。好，开始找工作，工作很煎熬。明明啥都不懂，还要说自己，哎呀，工作了两三年了，很厉害了，还有一点工作经历的。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肯定是假的，一问就啥不懂的嘛。但是好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可能跟运气也有点关系，也算顺利能入行吧，虽然说比较曲折。然后那个去面试的时候，有一个技术经理，他看到。他跟我面了一段时间，就觉得，我觉得他觉得我不行，我问啥不太懂，但人家没说，让我进来入职了。入职了之后，后面我才知道，他因为他马上他要离职了，他离职要他们他的领导要带他去另外一家公司让他去入职，但是那时候肯定是需要有人嘛，还想着。当时我入职，他想着把我拉过去，应该他那时候已经规划好了，只是没跟我说。我开始干嘛？又毕竟是没有工作经历的，就开始做，每天都战战兢兢的，可能从来没做过。然后别人说了："哎，你接口写完了没有？"那个前端找我嘛。你接口写完了没有？我说写完了。哎，写完了，那你给我一个地址啊，让我调一下，我就联调一下吧。我说好好，我瞎搞，我在自己的电脑上开了一个服务，把它起过来。我说给了一下我等于是我电脑的 IP 的地址给他。他说你怎么跟别人不一样啊？别人不是都是给的那个什么测试环境的域名的？哇，暴露了暴露了！我说好好，我搞错了，我弄错了，我再重新弄，就类似这样。然后很煎熬，七搞八搞，搞了3个月。还是没，后面那个我的直接招我进来的那个人他已经离职了，我就划到另外一个领导去管我了，他说最后一天嘛，3个月最后一天马上要转正了，他跟我说，我们这个业务啊有一些变化啊，不需要这么多人了，所以觉得跟你不给你转正了，怎么样？当时我很傻很天真啊，人说我是不是我有些地方做的不太好，但是我可以继续，你觉得我现在转不正不了，我再继续努力，可以再延迟让我转正也行啊。我说这样行不行？他说好好好，他说那我跟 HR 说一下吧。其实他就是外面转了一圈，他没有跟他自己就能决定的，转了一圈又回来了，他说不行。好，我说不行，那也行吧，那我就走了吧。第一次刚工作就失业了，直接就被裁了。就是干的也没什么成果嘛，你想一下，半年的一个学习而已，实战经验是没有的。别人只要有点工作经历，一定是能看出来的，就这个人肯定是不是科班的。然后就下班就接到我那个。找我进来那个领导的电话，他说："哎，听说你这边辞职了。"我说："是啊。"他说："你去明天去某某地方找我吧，在这边来上班，工资和原来一样的。"我说："好，行行。”要点又跑到那边去上班了，
还不错，还不错。
在那边上班了， 算不老板，那是就是原来那个公司的那个领导高层，他自己他要出来单干嘛，他搞了一个公司，就几个人，大概就是办公位的话，可能就七八个吧，七八个人的位置，那就开始干活了，写开始写，也是啥不懂啊，但是稍微懂一点呢，最基础的那种吧。人家后面好几次跟这个领导出去吃饭，他就说：“你说你3年工作经历，我看你跟没干过一样了。”我很尴尬，我就没说话。对，我不可能，我也不好跟他说我确实没干过，人家确实看出来了。其实现在回想的话，也算给了一个机会，算给了我一个机会吧。对他还是有点，当时虽然他比较严格，就开始干，但是这段时间呢，因为你这个新开的公司嘛，人也不多，开发人员大概刚开始就是我一个人，开始做，然后他们请了几个以前这个领导，他以前在其他公司也有一些下属嘛，请了其他人做兼职那样子，然后写，把一个框架搭出来，让我继续在里面填去写，然后就慢慢的天天研究这些代码，看一下，哎呀。改得动就改一下，他写的那些魔法数字我全部改成枚举，慢慢的理解一下这里的业务代码，开始做，也没有什么测试，也没有前端，有前端也没有什么运维，就靠完全靠自己，怎么样把一个服务部署上去，看到人家怎么弄的，就开始去了解，去做，好像还懂一点了，慢慢的懂一些了，但是还是不是很厉害的，就是算入行了，就不会那么容易。露馅了，就开始做，每天干到晚上11点，天天加班，那段时间就开始大量的脱发，就变成了开始慢慢的往秃的这个方向发展了啊。就从那段时间开始的，有好的地方就是开始对这一行能达到入行的标准了吧？啊，就算也算干了，开始干了1年多。然后再说后面的开始重头戏了，就是公司，这个公司干不下去了，就被另外一个公司收购了，然后把我们全体移到另外一个公司了。这个公司就是我之前说的那个公司，他是从运营商出来的一个领导，开始办了一个公司，去专门做运营商的一些单。这个公司就特别喜欢任正非啊，这些特别喜欢华为盲信文化。每一次，每一周三还是周几，就规定了雷打不动的，因为我们办公场地有很多嘛，比如说某某省、某某市一个、某某市、某某市，很多办公场地，所有的场地都开始要开一个会议，大家轮流，每个人都要读一遍那个任正非语录的，读一两三段吧，每个人读，一读读两三个小时，在那里。我知道这个也是我闻所未闻的，但是我觉得老有这么闲吗？公司全部就是加班为了做这个，但是也得做啊，人家他是老板，让你干啥干啥，
对对对，
就干的吧。其他还行，就这个事情印象比较深刻吧。还有印象深刻的，后来要，一般要举办年会了嘛，举办年会就是去山东青岛。去年，但是我们要自费来回机票，
还自
来
费，
回机票花了2000，我不想
哇，
去的，
这个太恶了，这个年会还要是吧？
后来在那个金沙滩和银沙滩那里嘛，有个靠海的那个酒店，公司包了很多，包了很多酒店嘛，2个人住一间酒店这种。后面快结束了，在那里玩了1两天，快结束了，又带着我们去看房，和当地的销售可能是联系好了，让我们去看一下房子，不是说一定要买，就是要走一下过场去看一下。
是给你们推销房子吗？
对，
这厉害了，你在公司也是吧？
其他的也就是这感觉有点怪怪的，
对呀、啊，
正经公司确实是正经公司， 后来干了一段时间，后来我又有其他的规划嘛，又去另外一个城市了，然后就离职。这我原来那个领导他就挽留我说你，留下来呗，还继续干吧，为什么要走什么的？我说我买不起房了，没工资太低了。他说你，那你就好好存钱啊，什么样的？就说的好像还挺好的。后来我执意要走就走了，就往了另外一个城市，另外一个沿海城市去工作了。那另外临时就开始，随便找工作也是随便，找了一个外包干，外包确实没人权，在里面干了一年也受不了，然后又出来了。出来以后好是好在，然后就工资又提了一点嘛，就跳了一下，工资是提了一些了，现在是做了外包。做外包，然后我又回到原来那个城市了，从那个城市又跳回来了。另外以前的前同事拉进来去工作，后来在这里就比较稳定，干了有好几年。好几年呢，也还好，但是最终呢，也是认为这个人际关系的问题，跟这个上司关系又不太好。然后在有那个马上他拿到权力要裁员的时候，就把我们这几个人就全部踢出来了。然后就被裁了，被裁了。然后到现在，今年又找到工作嘛？这到昨天工作了有一两个月，然后这边又是被裁了。
我
重点
能理
说一
解。
下这一家，重点说一下这一家，这一家也是我从来没见过的一家公司吧？那就是第一天进来之后。一般公司进来就会说：“哎呀，你是哪个部门的？然后我带着你，HR 带着你去认一下部门的负责人啊，见一下啊，这是某某谁，然后有什么问题你就找他，什什么，这就是你的领导了，类似这样的。我们没有这个步骤，直接带我们去找了一个空的办公室，空的办公桌，一台电脑，你坐这里，好，坐就坐吧。然后他就会有人联系我们说，新入职的员工，好。”头像改成自己的真正的头像，昵称改一下，我们是国际化的公司，你的昵称改成一个英文名字，我就随便取了一个英文名进来了，他就开始分任务给你，说因为我们这个业务相关了嘛，他就说给你一个数据的任务，你就爬着爬着，你就可能了解我们公司的业务，我就开始爬吧。这从来没学过啊，从来没用 Java 写过爬虫啊，哪知道啊？好在现在是有 AI 嘛，然后就开始用 AI 写，不用 AI 是写不出来的，用 AI 写就七弄八弄把这个任务也算，做过去了。然后做完了，他说，你做完了，那你找另外一个人，他是你的上司，你让他继续给你安排其他的活。就是从始到终，我都还没见过我那个上司。直到我离职，我还没见过他，但是我知道他是谁，某某某，是哪个人，因为根据头像能看出来，但是是没见过正面见过面的，
他不在公司吗？
在公司，那他
但
就
是
是
他也不理你。
不会直接跟你面对面的交流，就是在用那个办公软件的沟通，就是我有个同事概括的就特别好，他说是。线下的线上办公，很准确，那也是。
对，这个公司确实很奇葩。你既然在同一个公司，然后他也去上班，但是他不见你的人，对不对？
不见，然后我就有一个之前第一个给我任务的那个人，就专门管入职新员工给任务的。我说我。说这么多我不太清楚啊，那我去找你一下，你线下跟我讲一讲。他说你不用找我，直接在这里说就行了。好吧，就不找吧。跟着你
哎呀，
干，
这
就很奇怪嘛，我也没见过，以前没见过，感觉就毫无那种交流的感觉的，上那个班。后面还有。后来他后面又给了第二个任务，他说 你做这个任务吧，然后要对接哪里的，所以给我给我这个任务，那有没有代码？没代码，我说要自己，那个环境嘛，一般要搭环境那些什么东西要自己弄吧，对，自己弄，他说你找运维给你一个账号，我找运维给了我一个 IP，给了个账号，那你自己整吧，想怎么部署都行，只要能跑起来就可以了。代码，也没有什么共享的代码，你自己建一个库，你代码想怎么写都行，也行。什么合并也是不用合并，你想在哪个分支上都可以，没有什么规范，只要能跑起来就可以了。然后就开始做，做着，这个任务也算做到后面也算要交接了，要完成了嘛。然后因为那个接口是外国的，是迪拜的公司的，他提供的接口各种问题，那个域名也是错的。健全也是错的，每一步都要问他，问他了又得邮件问，所以很慢。沟通来沟通去，最终终于能把它跑起来了，然后交给那个领导，直属领导就说我做完了，才安排那个人帮我测试，帮我测了，又发现其他问题，也是说这个，客户这个渠道的这个接口的问题调不通啊，或者怎么样的，数据对不上。就一直没有上线嘛，后面到了最近几天，他说你这个项目怎么没上线？他说你做的太慢了。他说我们觉得你不太适合，能力不行，不行。他说那之前跟你合作那个销售说你很差，就总是问他什么的，好吧？我那你说这样话，那肯定是干不了的嘛。那我就说那行吧，那就。你他就说让我自己提离职，就提离职了，这样子，那一段就这样结束了。
对，我听你说过，哎呀，但是我觉得这个公司是蛮奇怪的。但是呢，我不是想安慰你啊，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我也经历过一些奇葩公司，但你想一想，那些奇葩公司的奇葩人，他们都能开得起公司出来，其实我们也可以，你不觉得吗？我们只要不是他那么奇葩就可以。我给你讲一个，这是真事啊。我是我们合作方嘛，然后他们公司是做以前的时候是飞信相关的业务，你可能我不知道你知道飞信这个软件吗？
知道，
就是
移动的，移动的，
对，是做现在没有了啊，现在我可以说这个事情。
那应该是
然后
08年、09年的样子，
对，反正这，然后呢进去之后。一进那个某个公司嘛，咱不说他的名字，不知道还有没有，反正他是做什么相关业务的，一进去之后是有个镜子，那镜子呀，哎，我说这好奇怪啊，他俩是不是要挣那个什么东西了？就是你弄弄身上或者是什么？他说不是，这是他们那个他们公司就整个很奇怪，信佛嘛，我 操，真的信佛，然后呢，他们就是说那个东西是照妖镜。哇，我想哦，还真的是照妖镜嘛？对，但实际上它是真的是这样，就他们整个公司的氛围就非常非常奇怪，就是奇怪到什么程度？因为我们是合作方，有时候要吃饭嘛，一去吃饭全吃素的。我们像我的话，得整点肉啊，是吧？他不全吃素的，然后呢，在桌上就开始就是白菜啊、小白菜啊那什么的，然后两个人是就开始争论鸡蛋能不能吃。他们说这个鸡蛋如果是没有受精的那个鸡蛋是可以吃的，如果一旦是受精卵的，就是有公鸡的那个地方，那就不能吃了。然后呢，一晚上他们都在争论这个问题，哇，当时争论的我头都红红的，你知道吗？哎呀，然后后来就是你进他们公司还烧那种香嘛，你知道那个佛家不是烧那种香嘛？但是呢，按道理说你如果是信佛的话。他是不是应该就是说你要能看破红尘或者是什么啊？但他也看不破红尘，而且他们还斤斤计较这个钱呢，还每次都打不到位，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就觉得，哎呀，他可能就是你作为出家人是不是？你不能太争钱嘛？但不，他给你砍价砍了个要死，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就觉得，哎， 开公司也就那么回事。反正我经历过这种奇奇怪怪的公司了。你说的这个还蛮奇怪，但是我觉得还是没有我说的这个奇怪。一进去之后，那个上面拜了一个佛，然后呢，每天还要给那个佛弄那个长明灯啊。我不知道你知道，就是一个灯，油灯，天天在那点着长明灯。啊，然后，就这样，我也不说他了，反正你说后面还怎么样，我相信他应该是比较好，因为能做这种公司的，他不是靠自己的技术实力，你知道吗？他就是靠关系，或者是靠他爹妈，或者靠什么，你知道吗？他能做就是说给以中国开头的这种公司提供服务，那他肯定不是靠我说我技术好。所以呢，他们整个公司呢就非常的歧视程序，就觉得你算什么呀？我让你写软件你就写软件，我随时可以开掉你。所以他们那个公司的程序员，因为我就是要跟程序员打交道嘛，非常的痛苦。因为以前的时候我们也用那个版本管理系统嘛，他们也那时候还没有 Git，还用其他的版本管理系统，但他那个公司就比较奇怪，就是用电子邮件嘛。然后你把那个代码打包，就今天几月几号要手工，就是比如说今天是2026年，然后6月18日，然后谁后面再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打个包，嘣放在 FTP，然后放在那里。啊，当时我就想，哇，你们这他妈太落后了。然后呢，比如说你给了代码，我给了代码，怎么搞？他们有一个那个 diff 嘛，然后在那里人工在那里 diff。哎，但我想，哇，这也太落后了吧！但是咱也不能提任何意见，是吧？他那个公司里做了好几个产品，都应该是比较赚钱的。其中，我知道有个产品是做什么，就是我们不是打10086或者是100多少，就比如说，哎，我电话费是多少？以前的时候是要人工的，然后他就说你的流程应该是什么？你要先回复你好，他把整个流程，就像写了一个 Markdown 文件一样，Schedule 对 Markdown，然后呢就按流程一个一个去给人排查。这个呢是给人看的，那个东西啊，那个东西好几百万，你知道吗？好几百万，百万级别的。哎呀，我觉得我为什么我记得他？因为那是我第一个接触这么奇葩的公司。哎，反正挺奇怪的。给你讲个这个故事，这是我经历的故事。
你说这个呢？我以前我第一家公司也是，他不是采购了一个什么设备嘛？在我看来就是一个铁架子，然后加了几个什么电机，他说70万，我都震惊了。对，他不是有他自己的那一道个程序是怎么弄运作的？反正你说他不能用啊，他又能用。所以有多好用啊？好像应该是不好用的，价格又高，他也采购进来了。
哎呀，真的是，哎，我们确实打工也没办法，很多的公司就这么弱智，真的是比较弱智，我觉得是比较弱智了。哦，我再讲一个吧，我再讲一个，这个我以前在群里讲过，不过咱们还是不提人家名字嘛。他也是做一个就是做下载软件的公司嘛，下载，因为下载软件他要做什么？他肯定要各个机房中去买带宽，你知道吗？要买带宽。然后呢，这家公司的高层嘛，也好像是哪个非常厉害的，如果有人能收到，就清华北大就这种级别的人，然后信基督教，真的信基督教。然后我们那时候是因为我们与电信是相关的嘛，然后也是去谈合同，谈合同之后，马上一坐下，他开始祈祷，真的是祈祷，巴拉巴拉巴拉的一大堆。然后呢，吃饭之前吧，一大堆。我们临走的时候，一人送了本圣经。我当时心想：妈的！然后也就这个样子吧。然后我们就觉得是有点问题嘛。但他你要知道，一旦牵扯到这些人，其实都是比有点狠的，砍价是非常狠的。比如说你这个能100万，他直接给你来个30万，能不能做？我们心想，我们就不吃饭了嘛，要基本上就这个样子。然后后面的话，当然那个也我这种是做技术的嘛，但人家谈多少钱肯定不会跟我说。然后我们做完技术也就走了嘛。 过了很多很多很多年之后，我突然在新闻上看到了他的新闻，就这个人的新闻，然后安了多少亿，然后找了多少个二奶，然后被那个原公司就告，要赔3亿还是5亿这个样子，花了很多钱，我就脑子中突然想起来了，哇，哦，原来是这个人，然后也不是说有什么意思，只是觉得哇。啊，还有点好玩哦，就是说你上班除了赚了那点点窝囊费，还有一点故事可以留在这里。对，
哦，
就这样。
后面在
你
新闻
有
上看
了。
到他了啊。
对对对，就在那个新闻上看到他，就是还蛮兴奋的，你知道吧？因为人家就他原来待在那家公司起诉他嘛，他跑到美国去了嘛。就是你实际上你如果是个正常稍微正常一点点的人，你就知道。他是一个不正常的，因为你在商言商嘛，你别整那些要给人洗脑，要给人什么，而且我们算什么呀？我们是就是去打个工，给你吃个饭，还要跟你一起祈祷，他妈有毛病是吧？但是我们也会不会说为什么？因为我们想拿到那笔钱，你知道吧？因为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他是就是比较恭敬嘛。但是你发给我们书，我们也拿着。但是你说我看吗？肯定不看，对不对？如果有个人给你本书，说你回去读，比如说你说是读任正非的，我说那个直接发你圣经，你会读吗？哎呀，不读，你知道吗？像你说这个是读那个什么法伟的或者是什么，我相信员工应该是很多时候他可能会去读，但是大部分是被迫的，因为他想拿那个工资，对不对？你就必须受点窝囊气嘛，对不对？我是这样认为的 不知道你怎么认为。你在公司里读这个吗？
以前那个公司是读过的，我读过。
哦，那还可以
下班了之后，让我们每个人都要读啊，还是就开了个会议啊，就像类似于我们开了个腾讯会议一样，还要看得到人脸的那种，每个人都
哇，
看得
这
到。
样呀，
啊，
哦，
嗯。所以这个事情
好
都
吧，
印象比较深刻。刚才
哦，
就是，包括你刚才说的，就是什么人都能开得了公司，他能做这么
嗯，
久是有他的原因的，绝对不是
嗯，
技术可能是排在最后的，这个是
哎，
吧？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对，真
那
的
也
是。
是。你看我被刚离开这家公司，他技术肯定是没什么技术，但是能活，他已经活了20年了。中国公司有几个大公司能活20年？20年也挺久的，没有。然后他那里，他这就是，他叫我离职了。然后我做了差不多有1、2个月嘛，那东西也算能运行了。我说你，哎呀，不用不用，没什么要交接的，你直接走就行了。然后下一个人继续重新搞，
重
哎，
新搞，
完全业务是。差不多的，就是比较固定的，完全是应该正常情况下是他作为技术部门要抽离一个公共的什么东西拿过来，就能马上就能用起来的。他每个人都是自己重新弄，他觉得这个绝对是不是靠技术活下来的，人家业务是赚钱的。
对对对，实际上我也是这样觉得，就很多的这种公司啊，他确实找到了自己一个可以吃饭的点，然后呢，他也不重视技术，而且他觉得技术就是很蠢，他不会重视你。
那实际情况也是啊，他在业务赚钱，技术才能活下去，就是业务养着的。
但他们怎么去搞业务这件事情，应该好好学一学，在那个公司中。不过你去的时间短，也搞不清楚。
他们其实他们就是做一个说起来简单，但是实际上应该没这么好操作吧，就是也是一个就买卖嘛，就竞价低，然后。卖价高一点，就赚这个差价，是这样的。但是卖的都是虚拟的物品。
卖给那些中东富豪是吧？
卖给国内的有一些分销，它就是个分销系统。
哦，那挺
分
厉
销
害的，
造
那
造， 能赚佣金这样的。
哦，那确实，应该那个什么，应该学学人家怎么去赚钱，我觉得是比较好的，是吧？
那接下来那只能再继续找找个工作吧，先干着。
哎呀，我也希望你早点找到工作嘛。反正我觉得目前行情不是很好，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也应该想想看看能不能也做一个类似的产品会比较好。比如说你去的这家公司，然后比如说这家公司看起来有点点，哎，有没有搞头可以从这里搞些钱呀，或者是什么，看看自己能不能尝试。我觉得这会心里会好很多嘛，心里也会好受很多，对不对？
对对对，就是，所以我对我的那个就是总结的话，30多年了嘛，就觉得自己就在某人生的这个阶段，总是就被别人推着往前走的，就是对未来没有什么认识，就是走到哪一步算哪一步，所以走错了很多很多路，就没有接上来。实际上。但是就是情商比较低，智商不算低，但是就正常，就这种，总是中不溜的。
反正怎么说呀？我觉得你还蛮好的，包括在群里，我觉得可能现实中，因为很多的讲话可能会触动到别人嘛。但是我觉得还不错呀，因为对技术，从技术方面来说，我觉得你还是比较靠谱的。就是可能你说，哎，比如说你跟你原来的领导说，哈哈，你以前作假，我跟着你一起学作假，这件事情确实是情商是比较低，
是，
但是。这确实是哈，你这样说，其实你在嘲笑他，对不对？
这是不耐烦了，就是他一直让我做，做100遍都做不出来的那种，就随心就说了这种，我是认识到那肯定是不合适的，不能这么说
对，这确实
的，
不好。哎，其实我前段时间我跟那个学生物的交流嘛，就是我给你讲一个故事，稍微安慰一下你哈，就是学生物的。然后我这个姐妹，就是我同学嘛，她学生物，她智商很高，但她早就从生物中转行了。然后呢，她就说，我问她为什么转行，她说呢，在生物中啊哈，你人太正直了，你其实是最痛苦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数据非常非常难做，就是生物上的数据非常难做，但是很容易造假。因此呢，你如果又诚实。又很聪明，就是说你对自己的道德感要求非常非常高，那么呢你就出不了成果，反而是你这个撒花，然后呢既然是这个做出来就是阳性，做出来就是阳性，每次生物上都出成果，反而那种人呢晋升会很快，而且他说这个生物上是经常被人骗的嘛，而且。生物上就是说，跨专业考的是比较容易考的。他当然他是本科就这样，但他说生物就有一点点像是什么呢？像是文科，但是呢，他又很多外人不知道呢，又相当于是理科。因此呢，他当然不在这一行了，他现在应该去美国那边了。我有段时间，跟他联系，我说你为什么不做生物了呢？他就讲了吐槽了一大堆。然后他现在在做金融，我说这个差不多。他说这个金融至少能搞到钱，生物的话呢，你作假不作假吗？又没成果，而且很难重复哦。然后我突然间想起来，就跟你做实验一样，你做100遍，他可能达不到想要的结果，但是你用 Photoshop 他妈搞一下，你发现吧？不是现在不是有一个叫耿同学是不是？你看他抓就抓生物类的，是不是？那比较好抓。对，可能是这样。
你这个，他是在国内认为是这样的，还是说国外也是这种环境，就是必须要造假？
他在国内读的嘛，读的那个什么，后面又到了国外去读博士，都是生物，但是他最后决定离开这一行，因为他可能也是做不出太多的成果出来，应该是这样。如果。可能也是有个人感情因素在里面吧。 反正他现在在做金融，但不是现在，他已经做了至少10年金融了。我说你当年，我们这里都是考，就是他比我分数要高，可能高个50分，或者我不知道是不是高50分，反正肯定是高的。他去了中国这也接近最好的地方去读生物嘛，然后结果不理想，就这样。他说他被骗了嘛。他可能就是在32岁或者33岁这个样子，都读完了生物博士了，然后在中国的高校中，搞了几年吧，我不清楚搞了几年啊，因为也不是说联系太多，在中国的高校中搞了几年，好像他适应不了中国这个环境吧，据说你得搞一些就是搞一些钱来才行，我不知道哈，这个我只是瞎猜。他说他搞不到，就是比如说这个人家给你一个副教授或者什么，你得要拿到一些赞助啊，或者拿到一些项目才行。但是呢，他这个能力不够，可能拿不到这个，他就又去了，又回了美国。现在就是那个时候，然后又现在搞金融，现在一直在搞金融，华尔街上去搞金融，应该赚了一些钱吧。然后我不太清楚啊，钱咱也不好意思问是不是，反正。这完全改行了。你说起这个做实验来，让我想到了他。
是那个实验，就按我们的理解的话，肯定是就不能有半点假的嘛。所以，而且就算成功了，也不能说一次成功就是真正的成功，应该会有一定的什么基准的，多少次什么的啊，就可同步性的那种。那生物这个确实，那也不可能每次都有这么多发明出现。
对呀，反正他的意思是这个样子嘛。后来我前面可能也有个联系了一两年前，我跟他谈过这个事情。我说为什么整个生物你今天整的怎么不整了呢？他就说了这个事情。后来我觉得，哎，问一下哈，问一下。但是毕竟也不是说多么，毕竟虽然是同学，以前是同学，但是这么久不联系了，也就这样问一下。后面的话也没有再联系。你只是你说这个事情又让我想起了他，他也是做实验做不行，然后呢也有点受排挤，然后就至少他被从国内排挤走了嘛，他在高校中待过，然后他是就是中国读的本科，然后美国读的博士，然后又回来中国找了个工作，结果呢就是适应不了，然后又走了，大概是这么个流程。
也很厉害。
对，我觉得他还蛮厉害，不过你没有什么关系嘛，你现在就尽量，我只能祝你快点找到好工作是吧？但是我觉得你心态很好，你心态还真的蛮好的，也不焦
心态，
虑也不什么的哈啊，对吧？
就很焦虑，但是不想透露太多的那个负面情绪嘛。
对，我看你起来你还整天笑呵呵的吧？
就毕竟负面情绪只能吐露太多，也影响别人也不好，也影响自己，用处也没什么用。
对，你只天天抱怨，确实对人家也不想把我们当成祥林嫂是吧？哈，感觉到好像是你整天就知道整这样是吧？哈，也不是很
说到这个，我再说一下，就这个这些年的那个变化嘛。以前我是不知道有外网这个东西的，我不知道，我觉得网络，我觉得全世界都是应该通畅的，给我一个网址，我就能都能访问的，就是这样的开放的这样。到后面什么时候才知道的？也就是第一份工作有一个产品经理，他说他要，他说他问我，他跟我说这几天，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这几天你看什么各种什么社交平台，你改不了昵称的，你改不了昵
能
称，
明
你改
白，
不了图片的什么的。我说你说的啥呀？我都听不懂。后面我才知道，还有一个要出国旅游才能用的那个网络啊，必须要出国啊。我就买一个吧，然后我再用一用，我才看到哇，很震惊啊！这东西我以前怎么都没看到，跟我以前的教育怎么都不相同啊？原来都是这样的，我以前都是被骗的，就很震惊了。但是就变成了一个，那个叫什么， 所谓的热血青年一样的，就各种批判，觉得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过了这段时间，后来觉得好像也不是，有些地方是有的是也是有对的，也有不对的外面的消息，因为后面也看的比较少了，只看一些就是觉得就比较中立的东西再去看一看，那种很多说很绝对的或者怎么样哗众取宠的，一般都是有问题的，大概有一
对，
点点判断，
是的，就尽
嗯。
量嘛，因为很有可能是你不受这个骗，就受那个骗嘛。有很多人就是，在这里受这个骗，出去受那个骗。但是我还是觉得，哎呀，这个东西是这样，因为我现在当然是中年人了嘛，哈，我是觉得很多事情我们是解决不了的。啊，尤其是像我这种又结了婚又什么东西了哈，又结了婚又有小孩，我是觉得，我不能为我改变不了的事情浪费太多的时间，除了把我搞得心情不好，其实没有什么用处。以前的我年轻的时候还喜欢跟大家争论一下，现在我都统一不争论，除非他严重的影响到了我，我不想就是被他影响的太严重，我会争论一下。比如说以前的时候。包括什么中医、武术，各种各样的玄学，宗教，我都会争论一些。但是现在就是说，你不是怼到我脸上去给我传教，或者是你不是怼到我这里，把中药嘛塞我嘴里让我喝，我都可以，我不会说你。基本上是这样，我说这都是人的自由嘛，就不争了嘛，基本上是这样。
我之前也争啊，比如说就说这个中药的事情，我家里人有人他就是学中药的，然后跟他说中药不行，他就觉得我跟他争不过，然后我是这么想的，我说中药、西药最终能产生对身体有作用的，不都是那种什么物质吗？既然是物质。中西药能把它提纯变成一颗丸，一颗药丸出来。中药这么厉害，为什么提不出来？要喝一大罐这么多水？我是这么理解的，我让他怎么给我解释一下？他说你不懂。我说这熬的这么多水，不这么越熬就那个浓度越低了吗？你混了这么多水，它的药效怎么好的？你说它有用，它是怎么有用的？有的很多人，农村我们老家人都是比较信赖中药的嘛，反正是有病先去治病，治不中药治不好，好治不好了，那没办法，那就用中用我西药治不好，那就用中药吧，就最后都是用中药，总比说不治要好，就你吃的就吃点中药，那有没有效？那有的人说有效，有的人说没什么用，那还是在吃。
这个就没法争了。你争多了
对，
吧，这个朋友都没得做，而且呢，
是，
没有必要，是不是？而且以前的时候，我不是也到一些地方嘛，就传教了，尤其现在传教的也多。现在我也撒谎嘛，就是如果人家跟我传教传多了，我就说我是佛教徒，我说我是宗教徒，但人家还会觉得啊，你是佛教徒，没看出来。我说对，我说我信佛，所以呢，你说我是不是撒谎呢？我其实并不是完全在骗他，因为我会，你天天来给我传教，我会比较烦嘛。啊，你从你家里弄了一个什么茄子、南瓜的，你给我送过来，然后给我讲半小时，我很烦这件事情，而且他们会锲而不舍的来搞，我就只好说，嘿嘿，不好意思，我早就信教了，我这已经有了，大概是这样。像在农村中给我爸妈传的话，我就怼嘛，然后但怼的很难听，因为我爸妈农村中也传的会比较多嘛，然后还是比较听我的，但他们希望，你要知道，他们也不是说多坏，他就是希望你得救嘛，他是说你要得救，但是我说你能不能别烦我，是不是？就这样，哎，现在。包括中医，我现在就是平和多了，因为我觉得我管不了这些事情。包括你说看那些东西，我也看，但是我确实，不会再
就
跟
比
人
较
争了。
平和了，不会有那么大的情绪波动了，对吧？
基本上是这样。
以前我
哎，
也
反
是，
正，
就是因为你看了他使劲推类似的给你看，你就觉得他就应该是这样的，就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那种看多了就觉得好像也不是，有的他就是做一个号，就是为了引流，你不引起争论的话，那他这个号怎么起来？黑红也是红嘛，类似于这样。
哎，对对对，实际上是的，是的，我也是这样认为，就是你有流量就可以嘛。他其实最终网上宣传的就是最最什么的，就是最暴力、最不讲道理的这些才能够上传，你平和一点都不行。对，我也当然随着时间的增长，我也是。可能随着年龄，可能内分泌也不够了。以前还喜欢跟人怼怼，现在的话就是说你不整到我特别的气愤，我都不理你。基本上就这样。我说，
没必要，
对吧？对对对，
是吧？
你如果天天就是要敲门，那你怎么了？我也比较烦嘛。至少，我家里我还跟人吵过架，就是他要给我父母去传嘛，我就跟他吵，然后最后吵了好几次。他也不去我家了，那还是我一个大妈。你想想，我一个大妈这什么水平啊？人都远不如我父母聪明，你知道吗？他有点神神叨叨的。结果，哎呀，反正就，他还试图说服我，那岂不是不可能？你知道吗？这农村的妇女，
还是传教那个问题吧。
对呀，他根本不可能。他就说你7天你会就是到了世界什么的。啊，我一听这个，我脑袋就大，是吧？但他有可能会说服我父母，但是我觉得可能性也比较少。我跟他吵过之后，我妈妈还觉得不太好意思，但是他确实，说已经1年半左右不再去了嘛，好像放弃了，放弃我们了。
一般是传哪个教啊？
就基督嘛，也搞不清楚是，其实基督我也搞不清他传的是，就是中国的基，就是美国的基督，还是哪里的基督，还是韩国的基督？你搞不清楚。其实他们本身的文化就非常低，你知道吗？以至于你跟他扯不清楚。他就是直接把自己孤立了嘛。我觉得我是山东的嘛，我们这里死了人，因为我这个大妈还跟我是，就是一个五福之内的。你知道五福是啥意思吗？就
不太
是，
知道。
五福就是说。就是你婚丧嫁娶，你要去参加了，就是说它相对有血缘关系比较近的，你知道，出了五福你就不用再参加了。比如说你肯定要参加你的，你哥哥，你哪个什么什么的去参加婚礼，为什么？因为你有血缘关系嘛。但是再远了你就不会再参加了。我们这里是五福之内是都要参加了，我跟这个是有五福之内的，就是因为他信了这个嘛。就是我们五福之内，比如说你死了人，在我们山东是要就大办丧事，你知道吗？就是你要有棺材啊，要有那种请的催什么的，然后去拜去什么。因为他信了之后，他完全把自己孤立了嘛，整个他那一支，就是因为他觉得已经上上帝了，因此呢，你就不能再参加，就是那种。跪下磕头啊，或者是去烧纸这种活动，因此呢，他是完全不参加的。这在农村中，就是说你跟某一家，比如说，有矛盾，如果人家的家里小孩，是结婚就红事，你知道吗？你不去，大家是觉得，哎呀，红事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白事，你即使有矛盾的话，也是要去的。就是说他不去的这个。非常严重，在农村中，当然你可以说山东太操蛋、太落后，达不到去教堂的这个地步。但是他一旦信了这个，就不能够参与这种了。就是我也不磕头，我也不过鬼节，就中元节嘛，我请家堂什么的，他都不能参加。为什么？
就
因
是
为
要
他相信是
信
上
了这
帝。
个教之后就不能这样
对，
子了。
你就对对对，你就两套规则，你知道吗？就你不再参加这一套，因此他那一套就。他那一支就跟我们所有人断绝关系了，但是他有强烈的这个信仰，他试图影响掉所有人嘛，就是他最好是因为他觉得他是会得救的嘛，他信了这一个，就这样，我因此这件事情，我是1年半之前跟他吵架嘛，就类似于这
我
样，
说你
但是，
这个教我好像对他没有什么负面的，因为我不太了解。 但是另外一个叫还是有点负面的理解的，另外叫就不能说了，那个叫你也知道的啊，
反正怎么说呀，就是
那
你
个
不能
叫，
说他对或者错，反正
就是
不
你
太，
不能影响别人，就是你
对对对，
信也可以，不信也行，但是你不要强迫我不想信，你还要我信。
哎，对对对，你天天整嘛，你天天去敲门，拿这个说，哎呀，你看我家的玉米好了，来来，我就再给你传半小时。哎呀，我就很烦，我说我要教小孩，或者是什么，但后来他也知道你这个不行了，你要下地狱了是吧？但我相信他本质上是好的，他真的相信这件事情。
对，他是相
对，
信的，在他的认知里面，他就觉得这个是好的，
对对对，他试图拯救你，但是呢。他完全不能理解我实际上是不喜欢你打扰我的，就这种情况嘛。反正这件事情就是说，在你讲到上外网或者是什么的，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冲动期，但现在我尽量不去冲动了。为什么？没有意义，我也不想说服人家，真的是没有意义。就是你别对我太那个啥，我都可以，就是懂吧？就是都可以。对，我现在就这种情况。
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要影响到我就行了。
对对对，尽量嘛，尽量别影响我。而且，哎，我也好累啊，是不是啊？真的是，哎，很累嘛。
你要关注的
你
事情
要，
要很多，
对
没
对
必要
啊，对
浪费
啊，
在那上面。
你，对，我也不想给你浪费太多时间嘛。你给我讲行啊，上学的上的事情，哦，我确实需要赚个钱养孩子。你说这两个就冲突嘛？我不可能天天去参加你那种礼拜，我也不可能信得下去，就这样。哎，反正就这样，我也不在意。
所以说现在，每个人的时间很宝贵，就动辄你能专门提出个时间跟一个就网友聊聊天，好像都没什么涵养的，又不是一个什么名人的聊聊天，我觉得还是
对，
有点浪
我
费你
会把
时
这
间的。
个记录下来嘛，我很希望就是3年之后，哎。也许你会有什么变化，然后因为我们毕竟是 nobody 嘛，然后我现在说实在的，我做了好久的一个那个 app，可能我近期会把它上线，就是因为比如说我上传到其他的平台上，人家可能就首先，他会给你插广告，其次也比较不好用。哎，我想想，我是程序员，我可以写出一个来，但是我也写了好久，可能写好几年了，我现在都自己在用，我想想，我应该把它上线上去是不是？然后。
可以
尤其是这
期
点，
待。
对对对，然后比如说你的时期，我如果能够访谈你时期的话，我就说，比如说30年，这时间很久了嘛，比如说人家一点你，你的时期就会展示现在这个地方，我觉得这对你是件好事，可能对其他的人，比如说对你的朋友，可能是我也相信，比如说你我们太普通了，没有人想了解一个陌生人的30年，但是呢，我们想了解自己的30年，是吧？如果有一天你在开车的话，你想听听，哇，我30年前在讲什么，或者15年前讲什么，我觉得还是蛮有趣的。可能我是理想主义者嘛，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蛮有趣的，所以我要做这件事情。
要记录一些东西，
对对对，
没
记
这
录
几
一些
年，
东西嘛。
就像我，也是工作10年了，也挺快的，感觉10年前也是在不久前几天的样子一样，确实一下子就过来了。
对呀，
包括父母啊，就是以前印象中都是比较年轻的，现在都也比较年纪比较大了。
反正就我是要做这件事情吧，就
这个
然后，
APP 是不是相当于那个雪棒的一个
对，不
移动
是那
端
个
的版本？
Podcast 吧，Podcast 就是相当于我们每个人听电台的这种，但是我想把它改进一下嘛，我不想就是说。像人家的那样，因为人家的那个他跟我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嘛，因为我要跟踪大家的10年嘛，不是10年，3年访谈一次，显然他做不到嘛，因为你得用手工去翻。我希望我访谈你2次的话，那么你是在一个地方的，你的就是做一个索引嘛，就是它是关联的，我是想这样做，就tag
这个
其实也
成
蛮
本
简
高吗？
单。哎呀，这个成本肯定就是自己程序员也没什么成本嘛，对不对？我就自己做，然后，对吧？
就先上个那个安卓端的，
安卓，因为我是用那个
苹果的
以
好像
前，
是要付费的啊，苹果要上
对
它
对
的
对，
系统。
要99美金嘛，99美啊，这个可以啊，一年付个99，我觉得还可以，我能承受，几百块钱，对，这个我是能承受的。
期待你这个上线。
可以可以，对啊，就是我这个电台访谈最后，我经常要问，哎，你有什么要推荐的吗？你有没有准备？其实任何东西都可以。
现在也快2个小时了啊，哈，2个多。哎，豆哥，我再说一个，那个我突然想到一个，你看看有没有同感，就是，小时候玄学吧，那属于题外话。小时候不会游泳，你现在你会游泳吗？你北方
我
人
会
家
啊，
好像，
我都自学，我游泳还蛮厉害的。
你会了。
我一直会，我都是在没淹死的那一种。然后我如果你把我丢到水里，我可以在1、2个小时之内沉不下去，就是平静的水中吧，不能说有浪啊，浪大了我也可能就
就
时
可以
间
自
短。
救的那种的啊。
对对，你把我丢到海里，或者是那个只要浪不是很大，我可以一直飘着，基本上都可以的。
说这个就是我小时候有一次有，比我大2岁的村里面的人嘛，带我去游泳，去那个水库，然后我就去，我那时候也不会游泳，我就去了。去游泳了之后呢，我一下那个水库，那个水库一般都是修得很倾斜的那个水泥边嘛，然后走下去就一滑，我一到水库，然后我眼睛一看那个波光粼粼的水面，那个太阳照的嘛，有点刺眼。我瞬间就失去记忆了。等我醒来的时候，我是在那个湖中央一直在喝水，扑通扑通扑通扑通，脑子里那时候就是一直在想说，哎呀，我才10几岁啊，11、12岁，就这样死掉了，我爸妈会不会很伤心啊？各种思绪全没了，那种求生欲特别强烈，因为一定要活，然后手一直在啪啦啪啦，但是就是起不来。整个脑袋一直在水面里面，一直在喝水，扑通扑通。但是那2个小伙伴没有放弃我，他看到之后立马下来救我了。刚开始下来一个，去拉我，然后我就抓住救命稻草，把他死死的，差点把他弄死了。然后他直接把我挣开之后，又拉了另外一个小伙伴，2个人一人拉我一只手，把我拉上去了，就得救了。这个事情我后面回想起来，真的就像村里面说的，有什么水鬼呀类似的。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失去意识了，这个事情没法解释。
对对对，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解释。我也不是，我现在尤其是年龄比较大了，我不是那种就是唯物主义者，我大概就是不可知论者。但是我也不想就是说一下子就相信所有的就跪拜给神仙啊或者是什么的，但我还是尽量想搞清楚它。但你说的这个我是相信的，就是有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解释的，包括我父母算命啊或者是什么的啊，他都给我讲一些看起来是比较玄学的事情。但是呢，我也确实是，信或者是不信，不好说哈。
还有一种，后面我就经过这些事情以后，就开始要学游泳了，就是必须达到自救的这种，达到自救的一个程度就好了，然后就开始学游泳。
可以可以可以啊！你现在游泳怎么样？
同事教的，同事上第一个班的时候，那个同事教我去学的一个蛙泳，只会蛙泳。但
就
是
是
学这个蛙泳之前的话，就是那种扑通扑通的也会，就是那种
反
没有
正
章
踩
法的，
水啊什么的，我觉得都是要尽量会嘛。包
啊，但
括
是
可能我，
我在海在
进
水
进。
里面，我睁不开眼睛，我受不了，那个眼睛睁不开。有些人他就觉得就可以睁，你能睁开眼睛吗？
我能这样，我能这样，我也可以。就蛙泳的话，你呼吸，你肯定是要那个什么呀？我一定是睁着眼睛嘛。
我怕那个水对眼睛有不舒服啊。
哎呀，没事，其实这个眼睛没那么脆弱。以前我们都是，比如说你的东西掉到了水里，我们都睁着眼睛，下潜下去去。见到，但是肯定是这个眼睛就睁着，一直睁着。其实我比较担心的是，耳朵里进水会比较难受，眼睛里 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但
哦，
现
对。
在呢，我也会，但现在我不太游泳了，就是说我如果去游的话，我也会戴个眼镜，不是泳镜。
戴个眼镜好一点。
对，而且我买了一个那种就是那种近视的泳镜吧，
哦，我也是买的这种。
对吧？对，
那我再跟你说一个
看。
玄学的，看我们有没有同样的。有时候在某一个某时某刻啊，反正我在群里也说过，有些群友也有类似的感觉，就是某时某刻某一个场景，突然觉得在脑袋里就像放电影一样，以前好像有这个片段，很清晰，就觉得在某现在这个时刻往前推的某一个时刻。我记得有这个场景发生，但真正发生的时候，哎，恍然大悟，就是这个时刻。这个不知道怎么解释，也没有什么，不知道，也没有一个专业的词去概括到底是什么现象。而有时候我跟别人描述的时候，就只能说前铺这么的，让背景说这么久才说这个事情。
对，这种就是说，哎，这件事情，哎呀，怎么说呀？反正我看到过哈，我看到过，就是，叫什么来？这个名字叫既视感，就是
既
心理
视。
学上有个叫既视感，就是说，你把它翻译成中文的话，可以叫海马体走神，就是你的海马体，然后。叫走神，但这个我仍然是，怎么说呀？我也有经过这个，但是我尽量把它去通过另一个方式去解释，就是比如说我清晰的知道说，哎，我现在处的这个环境好像是跟我以前去过的某个地方，或者是我看到了一部电影，或者是我以前做过的一个梦，然后是一样的，对不对？
我也是这么
是一
觉
样，
得，就是我是这么
但
解
是
释的。
呢。对他的是，科学的解释啊，科学我不是很那个什么嘛，不是非常的相信哈，这个，但是你的这个情况会随着你年龄的增大消失掉，大概就是比如说你现在几乎是不太可能了，你
现
是不
在
是？
很少了，前几年我之前很多。
对，为什么？就是。包括飞行梦啊，什么什么，都是25岁之前才有，就是那时候的海马体非常的发达，你知道吗？海马体就是专门，处理记忆的一个东西，它是专门处理的，但是你随着年龄的，比如说我以前可以，叫清醒梦，你知道吗？我以前是可以做到，比如说我在床上躺着睡觉，我就知道我在做梦，并且我可以控制我的梦的发展的。发展的方向，但是呢，这个只是在你就是25岁之前才会能处理掉。比如说我如果以前的时候，我最喜欢做的一个梦是什么哈？我如果一旦意识到我在做那个清醒梦，我就梦见我在飞行，那个飞行的状态就是啊，我想飞到哪里就飞到哪里。你可以去谷歌或者百度一下，很多人都可以做这个清醒梦，但是只有年轻的时候才可以，就是你的海马体。比较敏感的时候才可以，包括你说的这一个就叫就是我前面说的叫既视感嘛，它甚至既视感就是，它其实我想一想啊，它是一个法语词叫既然的既，视觉的视，感就感情的感嘛，就是既视感，它叫法语的一个单词嘛，叫 déjà vu，就是。以前我也研究过，你也可以说叫清醒梦，就清醒的死回了一个梦，但是呢，你确实是在睡觉，但是你确实可以控制梦的走向，你可以做任何的梦，叫清醒梦，你可以搜一下，有各种各样的人都可以做出这个清醒梦出来。以前我是可以的，现在就是说年龄老了，你知道吧？这海马体没那个能量了。
那
但
我
你
以
可以，
前
你可以，
我就解释为就是像你刚才一样那种解释，就是以前做过这个类似的梦，但是做完之后忘记了，那这个时刻的时候才记起来有做过这个梦，然后就好像那解释的，就是哎以前做梦的时候出现过，哎现在想起这个梦来，就和现在一样的。
对，不过科学的解释是你随着年龄的增大，你就消失了这个功能。
哦，
知道，就
确
是
实
慢慢的
这
你
些
就，
年没有了，确实没，
对对
这些
对，
年是没
就
有。
是在你年轻的时候才会有，就
嗯，
是那你脑子特别好使的时候，就是会有。现在就不行了，人家说就海马体不是用来记忆的嘛，就是我们所有能记住的事情其实都是海马体，然后
嗯。
就是，各种各样的解释嘛，为什么这样？年轻的时候是比较相信这一点，他们科学，就是说我以前研究过清醒梦跟这个嘛，他说他的解释是这一种，就是海马体会偷懒。比如说，你看到了一个场景，你知道吗？你看到了这么一个场景，然后呢，你就搜索，你就搜索上面熟悉的一些东西，你突然意识到，哦，这个东西，但是你也想不起源头来，然后大脑可能就是图省事，直接说啊，这个东西以前见过就可以了。我也不
哦，
知道，
就
对，
有点
他是说，
像 AI 一样的，对，
对对，他骗你，实际上你没有见过，但是他不想再去处理太多事情，他就说你以前就是见过这个东西。
哦哦，
对，这你可以去研究啊，有一个我忘了那个叫《大脑的科学》还是什么一本书，那时候我还反复的看，那就是解释清醒梦啊或者是什么的，就解释这个叫 deja vu，就是第四感，这个大脑中为什么是可以，就是说呢哈，怎么讲？就是做创意类的，你如果是一个非常就是音乐家呀，或者是像乔布斯这种，你确实需要让你的脑子颠，就是处于癫狂的状态。他们经常会弄一些蘑菇啊，你知道吧？就是为了让刺激海马体，然后产生幻觉。就说啊，那会比较好一点。
嗯，
对你可以看看，你可以搜一下清醒梦嘛，有人专门解释。但是因为我觉得你这个年龄应该是控制不住了，就是没有了嘛，失去了这个能力。
很久没有这种，但是之前出现过至少3次以上的这种场景，还有一个那个还有没有那种俗称鬼压床的那种，你知道吗？
那个我知道，那个是科学可以解释的，并且有人可以给你完全模拟出来，就是你的脑子是清醒的，但是你控制不住了，就是你的神经被瘫痪掉了。
对对对，很恐慌。
对，你是实际上什么都控制不住，但这个是可以解释的，就是你脑子是清醒的，但是呢，你的神经已经被瘫痪掉了嘛，这个不算是。不可以解释。
对，
这
这
个，
我当时的解释就是，我那时候经常加班嘛，加到11、12点，太累了。起不来，但是半夜的时候，脑子是清醒的，但是四肢都动不了，就很恐慌，然后就使劲的憋气，就把自己憋醒。我一定要起来，一定要起来。然后等我起来的时候，全身冒大汗，因为我用了很大的力气，把自己就强制开机啊那种感觉。
对，是，其实它有个学名嘛，叫睡眠瘫痪症，就
哦。
是，睡眠瘫痪症嘛，就是，叫什么？就是怎么？它其实是在保护你，你知道吧？它是说睡眠瘫痪症是保护你，就是它是切断了你的大脑跟肌肉的一个联系，
啊，
对，
现在
就
他
是你。
直接拔电源了，他也是啊。
对，就大脑是直接拔电源了，然后呢，你就是，人的睡眠不是，就是我也是以前经常看到的这种东西啊，反正就是睡眠，它分就深度睡眠，还有一个叫什么快速眼动期，就是你的眼球不停的转的时期，你知道吧？我忘记了，它是在哪个时期中，然后就会导致这种情况，就是你处于一个半睡半醒的一个状态，然后大脑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可能就是你比较疲倦呀，或者是作息不规律的时候，大脑就那个啥，就会切断你那个啥。你说为什么切断？我也不太清楚，反正这个叫睡眠瘫痪症，你可以搜一下，这个我认为是可以解释的，
对，但是
就
每
是
次
瘫
都
痪的人就是这样啊。
碰到这种情况，每次都很恐慌，就很那种不安全的感觉，就觉得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了，就很害怕。 可是这个情况。
但是这个就几一两分钟就可以了，你只是稍微的那个什么一些。他们说哈，我记得他们说你中了毒，中了什么毒？就是那个有一种鱼叫什么鱼来着？河哎，就是那个鱼是有毒的，叫河什么河蚌？不是河蚌，我忘了叫什么鱼。那个像气球一样的一个鱼，它会变得很大，然后它的肝脏上是有毒的，叫什么鱼？我忘了。
就等于
你应该知道
就
吧？
中了这个，
对，
有毒
那个
的，
毒就是这个，对，它
河
就
蚌，
是，哎，对，河豚，对，河豚的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这样。只是河豚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就切断了所有的那个啥，一直切断到你连呼吸，它都给你切断了。就是给
更深了
是，
哈。
对，那个就是说它不是退眠瘫痪症了，它是直接就是物理就是化学上给你切断了嘛。就对，我也是，我看他们说杀人的时候，你知道吧，就是用河豚算是最毒的一种。
哦，
哎，你应该，知道咱们中国有一个创业的公司，然后某个人杀 CEO，那个 CEO 不就是用河豚毒杀的吗？
不知道。
应该知道，就是他以前是做那个传奇的，就是私服起家的嘛，那个公司，然后那个人非常的嚣张跋扈，然后外面又包二奶，然后又什么什么，然后对自己的会计也是拳打脚踢，会计就买了这个河豚，你知道吗？河豚毒素嘛，他就是专门控制这个，你这个什么的，就是你吃上一点就完蛋了。他喜欢泡茶嘛？那个人，你可以搜一我、哦，你可
我到时候
以有机
搜
会
一
你
下，
搜一下，对你到时候你搜一下，有一个 CEO 就是被这样，河豚毒素就是这个样子，他跟鬼压床就是说，
毒
就
性
是
更
鬼
深
压
一点哈。
床，对，就是你他是化学毒素阻断了嘛，并且你送到医院都没有任何的办法，你只能等死。基本上是只能等死，就是你这个鬼压床的话，就是睡眠瘫痪嘛，你可能就不到一分钟，也就自主恢复了。那
就
个
相当于
了，河豚，
像个HTTP 请求一样，它能同时还能连上的，它那种就是连不上了，对吧？
对，他就是切断了嘛。他那个河豚毒素，咱不是搞这个的，你知道，就是说，就神经跟肌肉啊，它肯定是靠一种细胞来传递信号了，是不是？假设我不知道用什么来传递信号，它比如说我们身上去缺钾了还是缺钠了，就会抽搐，就是那个应该是钾缺乏吧，钾缺乏的人经常会晕倒，应该是钾缺乏就会晕倒嘛。然后你说这个河豚是不是有一个钠通道或者钾通道，然后它就是把你神经中的这些给关掉了，完蛋了嘛。你其
你就
实
把
呼吸
物
都，
理介质都破坏了。
对，就跟那个一氧化碳中毒一样，我们本来是上面是放一个氧是吧？那个血红蛋白那个上面，结果呢，它上去一个二氧化碳，它给你粘住了，然后你的氧就运不过去了。可能这个神经河豚的这个毒素也是这样，就是你代谢不出来了嘛，你整个瘫痪掉，并且一直瘫痪到你呼吸都控制不住。为什么？因为大脑中我们叫什么？要迷走神经是不是？要控制，就是你实际上你如果不是上吊的话，你是憋不死自己的。比如说我坐在这里，我说我要把自己憋死，不行，憋不死，你知道，因为你只要憋，他最后要自己强迫你呼吸。就是，但是合成毒素的话就不是这样，就是你没有办法强迫自己呼吸了，就他真的不呼吸了，就把自己憋死了。你可以搜一下中国创业的这些人，恶心了，你可以搜一下。那个 CEO，据说那个 CEO 有的是钱，然后花多少钱去请某个顶级明星去迪拜，然后去什么，网上有不少他的传闻，你可以搜一下，你一搜就知道。但是咱不好意思在这里说，是吧？我其实稍微知道一点点。 但是他也是听人家说的嘛，哎，
那这样
一
说，
般，
他死的时候应该是很绝望的，就脑袋那
对
时候
对，
确
就
实还
是
没有
很
死的
绝
时
望
候，
嘛，对对对，他就是你抢救都没办法抢救，河豚就是这个样嘛，就是就抢救都没法抢救，所以，哎呀，就叫什么叫？哎，我忘了叫什么叫人类不是有一个叫血脑屏障的，你知道吧？血脑屏障，就是它是直接可以穿透你这个东西，但具体啊，咱不研究这个是吧？你可以你以后访谈结束了，你可以去看看这个鬼压床，包括看看这个什么东西。其实。就是怎么说呀？就是，人类很厉害的，你知道吗？就是咱们的血液之中啊，就血液，比如说它是要不停的流向我们大脑嘛，你知道，要可能要输送一些养分呐，或者是一些氧气，但是血液中可能也有一些毒素，比如说那个东西的那种毒素，但是这个大脑中实际上它是有很多东西叫血脑屏障嘛。然后你的毒素啊，或者什么东西是进不了大脑的，但是可能这个东西就不是了，就是说这个河豚毒素就直接穿透了你的大脑，就进去了。这是我外行的解释。
这解释挺形象的，就正常情况就是我们会有一层屏障，一般的
哎，对
什么
对对，
病毒
是，
是进不来的，但这一种
对
它就
他，对。它是
就直
完
接
全
进
就
去了。
不对，就是比如说你感冒病毒，你知道吧？你感冒或者你吃了一些比较轻的病毒，它这个大脑都不会感染，但它会感染你肠胃炎。比如说你吃了一些东西，但肠胃炎永远不会让你的中枢神经受影响。为什么？就是它有这个大脑是免死金牌的，就是它叫血脑屏障。就是我们普普通通你得一个感染也好，或者是你上呼吸道感染，下呼吸道感染，这只是感染你其他的，你知道吗？但是不会那个什么，不会导致你的大脑受损。但是它也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你知道是啥吗？比如说哈，一个人得了脑部的肿瘤，或者是帕金森症，你知道帕金森症吗？就抖啊，你知道吧？抖，抖来抖去
知
的。
道。
还有就是这些东西是没有办法治疗的，为什么没有办法治疗？还是血脑屏障，因为你的药物，你不能说你阻止了细菌啊或者是病毒的感染，就是药物也穿透不了你大脑，你知道吗？就是大脑就是你得了帕金斯森，为什么它特别难治呢？你打了针之后啊，它都有个血脑屏障，那个药物是进不了你大脑的。
就算这个药有效，但是它也达不到，
对，
它用不了。
对，药效是进不去的。大脑实际上就是有个血脑屏障嘛，就是说为什么，现在他们说我可以治疗这个老年痴呆症啊，我可以治疗帕金森症啊，那什么什么症，那基本都是假的。我看书上是讲的为什么呢？就你这个药是作用不了大脑，为什么？原因就是血脑屏障太厉害了，你知道吧？这就这个毒素呢，就是说河豚毒素他们也是因为这个样子，包括我们睡眠瘫痪也是这样，就是说你非常有可能的是你非常非常非常清醒的，等待着自己的死亡，就是这样，就身体已经死了，但是呢，因为你有血脑屏障，大脑最后一个死，然后可能你也知道，哇，我哪里都动不了了，然后很痛苦的死
就像被点了穴一样，就是那种。
亡。对对对，是。这只是我录电台的时候瞎说，所以有那种学医的或者是什么的，因为我都是看各种各样的书嘛。反正，哎呀，反正
你
我
这
知
个
道
解
血脑
释
屏
已
障，
经让我不懂的人好像有点理解这个意思。
但是肯定很比较山寨，也许不是这个机理。反正我看过他们说为什么脑部疾病难以治疗，啊，最最难以治疗的就是你不像是肌肉上你打根针，我操，这个药效直接作用于这个。或者你直接作用于肠部都可以的，比如说有些胃部释放，有些肠部可以，肠子叫肠溶片，有的叫胃溶片是吧？但是呢，大脑不行，大脑你不能有一个东西是说我他妈就在大脑里给你溶掉，不行，就是进不去，你不知道怎么去作用它， 挡住了嘛。
类似那个羊癫疯，是不是也是这种意思
那个，操，反正不知道了，两两位。
他们就一发病了就开始抖或者吐泡，也是
反
控制
正那
不
因
住的，
为，反正那个肯定是那个什么，脑疾病是吧？
也是老伤了啊，跟老
嗯，
有关的。
对对对，我觉得是这样，但
以前
是，
我们村里有一个就是所谓的守村人嘛，也是好像小时候是什么脑膜炎还是什么，就是把脑袋烧坏了，他就是有羊癫疯，智商低下，然后他脑袋也外形也是变的，就是那个头尖尖的，经常发羊癫疯，后来也没有活多久吧，20多岁就死了。
哎，反正我觉得脑部之中是吧，这个咱就不能，但它这主要不是研究这个的，也不好去解释。但是我觉得，哎呀，这个只能靠老天爷去搞了嘛。因为羊癫疯不就是癫痫嘛，是吧？我也不知道也能不能治疗，这个大脑不大好治疗吧。你脑子有可能，你看那个飞越疯人院是吧？你可能割了脑子，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可能就是他已经死了，只是他还活着，对不对？
你说
你
那
看
种
吧，
老人
飞
痴
越
呆症
疯人
也
院
是，
是吧？那个，对呀、啊、对呀、啊，就那个样嘛。反正这个我不能解释，但是我觉得能解释的就是你说的那个鬼压床，它其实是有名字的。就是睡眠瘫痪，咱们又我又瞎扯了一下这个河豚，河豚有个比较好的事情，就是你看那个 CEO 是被他的会计，他的 C 嗯财务总监嘛，然后他泡茶，然后放了一片河豚的毒在杯子干下去之后死了，而且死的时候就是应该是比较痛苦了，死了之后你会发现哇，然后这个。小三也来啦，这孩子也来啦，打官司啊，这个人生死了之后，你留下太多钱，啊，你这个也是官司打完了，你可以搜一下，这个应该很容易搜到。
那就有这么久了，他打扰你休息了。
也没有，不过你如果有书要推荐的话，你可以推荐一下。
书的话，看的书其实很少，没怎么看书，真的惭愧。
可以，可
但
以，
是
就是你
高
没
中
有
的时
推
候
荐的
呢，
话，
那时候在大学不是要学驾照嘛，然后我们要一大早从早上7点多钟坐个公交车，坐1个多小时到市中心去练车，一天那个一两把，全部是空闲时间。然后我就开始听广播，啊，听那个，刚开始听那个喜马拉雅，然后也就是你这个电台一样，那个明朝那些事我是看书看完的。那最近我也开始听这个有声书，也听明朝的样式，再听一次，感觉又哎还是有挺有意思的，然后这个可以听一听。再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有一个刘心武讲《红楼梦》啊，感觉也还行听的。因为为什么我觉得还行，就是因为我10年前在听，那时候没听完，10年后我又继续听，就我的感觉可能是不一样。再加上那个演播员的声音比较标准，比较好听，那个景航演播，景航是一个播音员，他就播刘心武的那些讲《红楼梦》的一些故事。哦，还有一个我在听的就是那个《鬼吹灯》，那时候也是10年前在听，听了第一部，后面还有好几部我都没听，现在最近我又把它听起来了，因为
可以。
刚好开了一个喜马拉雅的会员。那之前我们在那个。在那个群里面有哦，在我们那个 A 网站啊，有那个网站里面，我说我要人帮我找一下有没有什么这个资源啊，然后有一个校友他跟我说在哪里下，后来我就把它下载下来了，就是线下
可
听
以
的
可以，
啊，
可
那
以，
个他给的是视频，然后把音频下来了。
可以可
就
以，
可以随时随随地听，也没有网络也可以听，开车也可以听，包括你的那些 音频节目，我是都是在开车的时候听的，
啊，对
从
对
第一
对，
期
但
从第一期听到最后。
可
最
以
近
可以可以，
上了这个班了，后面那几期没听。
嗯嗯，可
其
以
实
可以。
有点怀念你那个讲历史那一块，刚开始就啊，说到这个，我知道你这个怎么知道你的是应该公众号。当时打算要学这个 Java 了，就开始找跟软件相关的，然后公众号就找到这个人，哎呀，你挺有意思的，学识又渊博，啥都懂，然后讲的这个。这个口音呢，就感觉是也不是很标准的那个。我理解的，北京北方的人的普通话都是比较标准的，但你这个就不算很标准，但有可有辨识度的。啊，越听越上瘾，就觉得就开始一直关注了。
可
不过
以
你
可以。
刚开始是软件那些事，后面你有改成忽软忽硬了吗？
啊，对，那被死封了。
对，就全部听完了。不过你确实，你那个历史讲的挺有意思的，
啊 哦，非常
最
感
终还
谢。
是讲的人性嘛啊，
对。
人性我记得你说过人性是几百年都没有变过的，就
对啊，
历来
我
如
也
此
是这样认
啊，
为。对，
不为什么喜欢明朝那些事里面，好像他也讲的也是往人性这个方向去靠开始讲，啊，这个历讲的挺有意思的这个历史。原来历史也可以这么有趣。以前历史都是就是在自己在学校的课本上学的嘛，就各种历史，他让你知道哪些历史，你本来是有些的历史，他不想让你知道，你就学不到这些历史。包括这个后面我们能上到外网或者一些普通其他的历史才知道的更完整的历史。
对对对，
啊，其他
可以可以，
其他没有推荐的了，然后，
啊好，
然后，哦，那没有了，这个就
对啊，我们
打
反
扰
正
了
总
这
是
么
可
久
以
时间了。
经常联系嘛，经常联系，我们都在群里。我看明天，哎，明天周五是吧？明天周五说不定可以给你发布，因为我最近把我不想攒太多，然后哎，这样就可以我访谈你了。然后我也记得住，然后就会发布，
好，什么
好
时候
吧？
发布都可以。
可以可以，好嘞，
就是，
好，再见，
再见，再见，打扰
好，
了
再
啊，
见，
好好早点休息啊，拜
好。
拜。